举起人民的法锤吧，控诉你不满的事物，让人民告解室成为你去忧解闷的神圣殿堂。人民告解室，升堂。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哈拉充能量，我是瑞克啦，
我是艾米。
哎，瑞克，
请说，
你知道在今年12月18号啊，在台湾要进行四大公投吗？
有听说过，但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然后你知道这个公投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全新体验哦？
真假？怎么说？
因为这一次的公投啊，是第一次不跟其他选举一起举办，纯粹的公民投票日。
所以这次有哪些议题要投票嘞？
第一个要讨论目前停用的核四是否要启封，以及商转发电，
这好像蛮重要的。
第二个要讨论政府是不是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这好像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然后第三个要讨论公投是不是应该要跟全国性的选举同一天举办，还是要分开呢？
好像也蛮值得讨论的。
然后第四个啊，是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桃园大潭的藻礁海岸。
哦，传说中的藻礁议题是吗？
诶，那这四个议题啊，瑞克你怎么看？
其实我还没有想法诶。
大家对于这些议题的了解程度都还不深。
对啊，我就是这样。
然后目前台湾各个主要政党的立场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现在有个非常赞的 Podcast 公投议题串联活动。
哪里？
公投单选题，讲你个圈叉。
什么是圈叉啊？
圈叉就是让你尽情讲个痛快啊。
哦，是不是大家在讨论的那个几个同意几个不同意啊？
诶，这个活动啊，就是希望听众可以明白了解各个议题的正反方论点以及看法，不是只是以几个同意几个不同意就去盖章。
So ga，
了解过后再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投下神圣的一票。
哦，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了四个主要政党针对公投议题做了简短的理念阐述，一次就让你听完政党理念懒人包。
哎呦，不是自嗨活动哦，要大乱斗了吗？
还有七档节目针对四个公投议题做深度的讨论哦。
有哪些 Podcast 节目呢？
合适议题有陪睡小姐、隧道的睡哦，以及临时想株式会社。来租议题呢，有事实胜于雄辩，以及哎学长学长。公投议题由古今中歪及人民告解室。最后的藻礁议题则是由天下第一台与学长学长单纲讨论。
而且听说啊，这些节目都找了一些政坛的神秘嘉宾参与讨论。
只要上节目资讯栏的活动网站，就可以收听到这些节目以及政党的讨论，以及公投懒人包的整理哦。想了解公投议题，来这边就对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参与台湾的议题制定以及讨论。12月18号公投日，除了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之外，
公投单选题讲你个圈叉，听了再上。接下来把主持棒交给公投议题的古今中歪， Go Go Go！
欢迎收听我们人民告解室。好，这一集哦，我们一样邀请我们的这个新闻主播美人鱼妈妈乃鱼。
嗨，大家好，我是美人鱼妈妈陈乃鱼。
哎，乃鱼，因为刚刚那一集哦，真的聊得太开心了，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好像两党开始会有点火花哎。
哦，对耶，
对不对？
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等一下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嗯，就我们在旁边。
小朋友不要吵架，
把你教小孩那一套拿出来，这样
出
来。好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旁边画休了，
呵，赞赞赞赞
赞赞赞。好，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样是哪两位吗？
是我们首先呢要欢迎到的是松山信义区的市议员参选人詹维元，拍手。
大家好，我是詹维元。
委员好，议员好，议员好，
先从议员开始。
然后我们另外一位来宾是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邱显智的国会办公室法案助理林嘉伟。嘉伟同时也是桃园中立的市议员拟参选人。
大家好。
欸，嘉伟，我好希望你当选哦。
哇，太感谢你了。
真的，我真的很希望你当选，因为我觉得我们先岔题一下，因为我觉得嘉伟是我以前在跑交通线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为这个民众跟为工会的权益在发声的一位女性。
哦，真的吗？她以前是
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一下？
我之前是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还有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担任秘书长。
怪不得我觉得你很眼熟。
是不是？
原来是你哟。
是他，是他。我跟你讲，
想起来了，
他之前跟委员来我们这边录节目的时候，
是
我想说，哎，这名字好熟哦，那我就开始翻我的 LINE 的记录，就是什么空服员协会，我就嘉伟。可是为什么以前那个 现在嘉伟那么漂亮，然后以前嘉伟是那么邋遢，
哎，没有，什么话，
什么话，什么？
我跟你讲，因为以前嘉伟哦，他在抗争的时候哦，他就是在外面风吹雨打，然后弄得自己好像黑黑的，然后还戴了眼镜，是不是？
对，
你敢不敢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可受公平，
是不是？然后现在变了一个人呢，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还是一样，我没有
女人味十足，
我没有觉得他以前怎么样，我觉得
谢谢，
你看了我一刀，你看了我一刀这样子，好好。不过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嘉伟，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到我们的桃园市帮大家来服务啦，这样子好。
好，
因为我们刚刚是先礼后兵，对不对？
是，
先给婆一下。但你来攻击赢了哈！
哦，好，要小心哦，小心接刀。
那乃于我们今天第二集的节目，我们要来谈什么？
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是有关于核四公投。
对，核四公投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其实牵扯到这个核四公投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讲话都会小心翼翼。
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啊，核能安全啊，核废料的问题啊，而且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专业啦。
真的，而且你讲不好，他们就会说那核废料放你家。
对啊，
对
不
对？
可是现在不是说核废料抢着要吗？
啊，真的吗？
对啊。
为什么？
啊，问委员啊，委员是不是？
有些国家的确核废料是抢着放的，包含这个芬兰啊，还有瑞典，他们民间这个处理核电厂的，他们其实针对包含城市选址的时候，他们有些城市其实是希望核废料在他们那个地方设置的，但他们可能有些回馈，可能有些补偿，
是回馈的部分，
对，可能有助于他们市政建设啊。但的确在欧洲这两个几个国家有这样子的例子，包含这个韩国的庆州也是类似的事情这样子。
讲到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正式主题之前，其实我之前有去做过核一厂封存的部分，因为我们到现在新北市都还没有通过就是它的那个核废料存放的地址的迁移嘛。我其实有到过它核一厂的现址去看，他们其实在做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做水核废料本身自己要先做水泥封装，然后再装到地下的储存厂，他们叫储存厂，
储
啊，
那
念储存厂，对对对，以前播新闻不是都要这样子吗？储存厂，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会。我觉得也不是帮他们打广告，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像也还算安全啊。可是
好吧，那就放你家
好了。对对对，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
你家要先往下挖
啊，不行，那我跟你讲，你这样子我也要攻击你啊。那你支不支持天然气？
我支持天然气啊。
好，那我就要用他们那个巧心那一套。那排气管放你家。
排气管不是往上吗？
不行啊，放你家再放上面。
我觉得还 OK
啊，真的 OK 吗？
我觉得还 OK， 往上不是吗？
但是他先
经过
你家客厅，对，好了，开玩笑哈。因为这个呢，其实讲到的核四公投跟天然气的东西，其实各党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样，但都在文字论述。好，那我们今天就把东西回过来，聚焦在这个到底核四公投重启核四。到底同意或不同意？我们首先先请到了这个同意方，
是，
这很可怕嘞。好，
我先论述一下哦，国民党的立场是同意，但这不是国民党主导的议案
啊，对，民间的，
民间团体。
对。
那当然党团的立场，包含整个党的立场是同意的。那当然我认为这个议题其实。我从我小时候，我现在三十几岁，小时候我们就讨论核四，一直讨论到现在。老实讲，我中间求学的时候也经过这个支持反核啊，或支持永核各方的论述。就现在我们回到一个一般民众立场，很多的资讯真的很混乱。好，包含就是说，核四厂它到底安不安全？它到底是因为它拼装车所以它不安全吗？好，还以及我们最近讨论到所谓这个地震带的问题。
对。
好，然后包含最后还有核废料问题。我觉得其实一步一步啊，都要好好讨论。包含哈，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的公投的时候，马英九那时候有讲嘛？我们核四其实有挖个山洞，好把核废料放到山洞里面，这样子简单论述，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蠢，然后还被这个媒体大做文章说啊，马英九说把核废料放山洞啊，然后大家觉得好好笑。
因为重点是，
重点什么？
马总统讲的
好，
好，开玩笑，
我刚才为你捏把冷，
媒体的，
我刚才
不敢接话，
对，但老实说啊，我觉得他这、不知道是他当初讲的时候比较简化，还是媒体把他比较简化、过度简化。因为老实说，其他国家在处理所谓中低阶的核废料的时候，的确是他在地底会挖个洞，或者是在比较深处的地方挖个洞，来让他担心他的这个辐射哈会外、会 把它跑出来嘛，它当然还会有所谓的水泥封存啊等等很多程序嘛，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侨星包含我们这个艇核，很多人会说核废料很安全，放我家没关系，很安全前提其实是指说经过这些封存之后，好，那而且是中低阶的辐射，而不是指高阶的燃料棒的问题。
哎，放你家也不容易，你知道那个到底那个场子要多大呢？你只要先像地堡那么大才行哦。
对，地堡可能还不够大，
对对，不够大，不够大，
对对对。那我会觉得说，当然核废料，因为为什么大家很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核废料就目前技术来说，它还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处理，好，只能让它置放的一个。有害的一个废料嘛，对。那面对这议题说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回到的话能源政策的时候，核废料它很难解决，对不对？是，但它可不可以让它比较安全的去储存去储放，也可以。好，那另外我们要面对另外的状况是台湾，像包含刚刚之外讲的这天然气的问题嘛，台湾能源发展的问题。
对，
那当然我知道我们国民党的或蓝军的主张 一直是说，因为蔡英文这样要反核嘛，对不对？那导致呢我们就没有核能发电，发电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增加蓝煤或天然气的这个发电量。那不管蓝煤当然有空气污染大家都知道，
是
天然气其实也有空气污染，只是它相较于蓝煤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
那面对这个状况就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两个对抗，要么你选核能发电，要么你选用废发电嘛。
对，
但是问题是这虽然是明确的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概念这样呈现出来，但它也点出台湾目前的事实。好，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个世界的趋势，老实讲，我必须承认，五年前、十年前，其实整个全球趋势都是反核的。好，包含很多国家，但经过德国，它发展这个电网，好，智慧电网，它发现它的发电量还不够的时候，电网它的绿能还不够，抵不上来的时候，它也同样要向其他国家买电嘛。那其他国家其实它也重启它的核电厂，所以回到现在世界趋势，的确包含日本，我们经过的福岛核灾之后，大家都觉得，日本应该反核，
应该。
但是问题是他最近也重启了两座核电厂，
那
所以我觉得今天核能老实说有点是哲学价值问题，但他客观是很有科学去可以证去实证他安全或不安全的。那当其他国家明明看起来反核他都重启核电厂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台湾就开始要重新去思考说，核能发电到底是不是大家应该继续的。但我知道接下来会有个问题，核能发电支不支持包含跟重启核四目前看起来是两个命题啦。那我觉得回到这次公投案，另外我们可以比较去细一步去讨论说，核市场它到底安不安全，或它到底接下来能不能承担起台湾这个核能发电的未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比较聚焦去讨论的事情。
不过我有问题，就是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不是不要重启核四就不会出现核废料了吗？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平常煮菜的时候我们都在精简啊，就不会产生厨余啊，不是吗？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核废料其实另外的状况是，目前当核一现在看起来要除一，好，那么核二核三他们研议，其实目前的台湾三座核电厂它也是一直在产生核废料啊。那你不能说啊，当然有人会说啊，你不要增加就好啦。
对啊，
但问题是其实每一座核电厂它都有规划它当时储存中低阶核废料的地方好，当然它增加都不好，但问题是我们台湾在现在需要能源发电的时候，其实它是老实讲这个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好，包含核废料，假设核废料今天真的很危险的话，那你核一核二核三厂为什么你要让它继续运转？好，当你说过去让它运转，好，包含核四老实说你真的要让它废，不要有今天讨论，很简单嘛。民进党政府，好，回到民进党政府，他不需要花每年好几亿去维持他的那个
3.8亿
嘛，
我记得
维持他设备的基本的堪用嘛。
对对对，不，好像是不是堪用哦，是能够正常使用，
能够正常使用嘛。虽然他的反应炉跟那个都运输去了，那其实你只要把这预算拉掉。老实讲，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已经5年多快6年多了，他一上任就拿掉的话，核市场现在不用讨论，因为他真的就不能用。
这一题其实也是大家拿来一直攻击民进党政府，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让核四废掉的话，你把每年的那个维修费用，就是保养费用，能够正常使用那个3.多亿的那个部分停掉，那这个核四就等于就是宣告他死亡，但是他的确没有让他。
对，所以这个公投的题目应该要改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不要播预算
太细了太细了
好，不过那嘉伟你们的看法当然怎么样这样子
时代力量一贯以来的立场当然就是认为应该要反对核四那其实像刚刚委员有提到核废料的问题，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依照现在的国际公约，核废料是没有办法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垃圾大战，我们也许有些废五金我们还可以请别的国家来代为处理， 可是依照国际公约，核废料是一定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做最终的处置。那其实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台湾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应该要设在哪里。
因为新北市连他们自己的这个卫生局哦，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允许他们核一厂的那个核废料放哪里，到现在还没有通过、哦、
是没错。然后过去的处理方式就是放在核电厂里面，可是其实放在核电厂里面
我有去看过，
真的吗？
我有去看过
对啊，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人民来说哇，那是一个核电厂那么危险的地方，那我的核废料摆在那里，那
其
实并不是一个终端处置的方式。
是啊是啊，就可是我跟你讲，它那个厨房那个核废料的部分，还有那个降低那个燃料棒那个地方，其实很漂亮哎、欸，因为很像游泳池，很深，然后水好干净，你知道吗？然后上面还有小溪，哦，没有开玩笑。
不过据我所知，它应该已经全部都满了。对，那我觉得回过头来，虽然说像刚刚委员有提到说它是一个民间提起的公投，然后其实国民党内部我知道有很多地方的县市首长其实也是有不同态度，
妙妙，
对，比如说像林姿妙，像侯友宜、yeah. 还有像卢秀燕，
妙妙奶奶，
甚至连徐耀昌、哦、对，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会非常担心，因为核四如果一旦发生了意外的话，它要疏散的人其实是面积非常广大的，不管是北北基以桃园，其实都是需要进行疏散，所以我觉得地方首长面对这个压力，他一定也会觉得说我今天是需要一个安全的核能电厂、嗯、那在这个公投题目上面他们就会倾向反对或者是不去表态支持这样子、嗯、对。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是说，核四我们还是要面对，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不算是现在最新的技术，它其实是1998年盖的，那大家可以想象1998年那个时候我们甚至手机都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上网，它的那个时代的科技跟现在其实是有一段差距的，那更不要提说核四它其实是一个拼装车。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核四它当时的分包工项其实是有835项，然后施工的厂家有500多家，所以其实在核四厂施工的台电劳工他们也表示说，要做这个机电的整合还有各个设备的整合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我觉得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我们对核能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安全有效的发电方式也许可以有一个讨论，但是核四本身其实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发电厂。
我刚才真的觉得
核能跟核四是不同的两件
事情。对，我觉得光嘉伟这件事情就一定要送他进去那个中立，
他已经收买了我的心，我现在迁户籍来。
对对对，好，我们也迁户籍了。因为他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一点也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核能到底 O 不 OK？ 因为刚才委员也有讲，就是说其实各国很多国家其实慢慢的都在使用核能，就是干净简单然后安全的核能，但是他们也觉得像安全、
嗯、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讲说核能就像坐飞机一样，就一旦掉下来就很危险。
对，
可是刚才我觉得刚刚那个嘉伟他的论述我觉得真的是收买到我们两个人，就是说、
yes.
他讲到说核四就是 不行嘛，因为它年代太久远了，然后包商500多个，因为他该讲那段数据我头脑都打结了。 对，
对，
我 回应一下、哦、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核四这一题，嘉伟刚刚说的是主流反对的论述，好，包含拼装车跟他包商的500多家，然后有830几项的那个工程等等等等。
你要我迁户口去你们那边了吗？
没有我来努力、哦、主要是好大家去思考，当他一项的建案的时候，包含所谓101，他也不会是只有个包商，他也有中包下包等等，它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同包商或不同工程所设立起来的、啊、包含核四它可能不是最新技术，但它的起造年代其实也远比核一和核三来的比较新一点。如果你认为说核四建造年代它当时的建筑技术或等等它是不合格或比较老旧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安心对于核一和核三厂感到安全呢？好，包含这些所谓的拼装车，我当然知道拼装车啊，当然我们蓝军其实或者是我们支持方一直有举说，哎，手机可能晶片也是台湾制造啊，然后机壳是在中国制造啊，或者是哪里在哪里制造，很多家分工体系都是这样代工的嘛。但不管它是怎样代工，不管它是怎么样分工，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论述点，就是这些的工程的问题，这些设备，好，这些规格，它有没有办法解决？好，第一，那有办法解决，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是说，解决完之后它到底安不安全？
对，
那我们现在论述都是说，哎、欸，它很危险啊，它过去但是很多人在一起盖啊，然后又年代比较久远的，但没有人去回答说，那这些事情到底我们现在的技术，现在我们国际的规范，我们到底有没有符合目前国际核安的一个标准？
对
对，如果有的话，那你当然你说，哎、欸，不相信台湾自己的政府去做，那你可以请其他国家过来去重新检测嘛？那我们可以请一个公正第三方回到核四的问题，我觉得 正反都有他各自我觉得都听起来是有理由的论述啦、嗯、都是合理的论述，但回到民众的角度，我们很混乱，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的、啊嗯、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些事情这核磁场盖起来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因为老实说好，我觉得把核能议题跟核四切开，我认为不是个聪明的论述方式。因为不，如果你把它分开的话，你核废料问题其实你就不能解决。好，你这个安不安全问题你也不能解决，
也不能拿来论述。对、啊、对 对, 对，
不能拿来论述啊。那你现在回到这个核四这个主体建筑到底安不安全的事情，它可不可以解决？
哎，不过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先插一下嘴。哎、嗯，张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那到底安不安全，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说，执政党政府呢，他编了一笔预算去维护这个核四厂，它可以达到随时只要燃料棒跟机组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状态。
对，
那它到底是安全不安全？
回到网络上，我们用网络一个简单说法，
因为已经维护完，它每年要花那么多钱，就代表说机组回来之后，燃料棒进来之后就可以发电，
对，
到底安全还不安全？
第一个，当然用这样逻辑来看，就是它留个后路嘛，它好像觉得未来有机会要发电，所以连民进党都留这个后路。那回到它安不安全，我觉得它需要透过一层一层检视。今天不是说重启核四过了之后，即便不安全，它都要商转发电。重启核四即便过了，它也要一步一步的符合各个不同的安全标准，它要去检验它的标准是否安全或怎么样，要请国外过来看嘛。所以他当他这样子，他还有一个实际检验的过程嘛。中间有任何一环发现说的确、哦、因为这个分包的这厂商过去规格是旧的，或者是他有安全的危险的时候，他要修或甚至修不了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让核四过嘛。台湾就这么小，
好，
即便他在跟我聊他发生问题，我也觉得很危险，即便我在台北嘛。對，
好、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委员一直有提到说很多东西都是拼装成的，包括我们的手机、各式各样的产品，它可能都是拼装的过程，所以好像不应该拿拼装车这件事情来反驳核四不安全。但是我觉得也要面对一件事情，是说在各项的检测报告里面，核四它确实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原能会的试运转的通过。对，它过去大家常会说，哎，它的安全检测有通过，可是那个是指经济部做的。可是原能会它要做的是这个核电厂它能不能试运转，那试运转到能够正式商转其实又还有一段路。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核四在过去试运转的过程里面就经常出现非常多的问题。那它这个试运转的过程其实也不是说啊，我今年给你考试，嗯，今年不过我就不给你机会。事实上像核一、核二厂、核三厂，他们试运转的测试大概一年到一年半通过了，他们就开始正式商转了。但是在核四厂，他其实是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考这个考试，他还是没有办法考过。对，他从2007年开始就一路考到2013年，一直都没有考过。他的试运转报告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更不要提他能够正式商转。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说，哎，那我们去针对这些缺点去做改善跟补强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会想要质疑一件事情，是说那如果说那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处理掉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七年的期间里面其实核四它没有办法过关？那显然它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台北捷运的时候，我们要从法国的马特拉变成我们台湾自己来处理我们的木栅线捷运，当时就发现机电整合的问题，更不要说当时文湖线要上线的时候也是发生了机电整合的问题。那我相信核四在处理这个议题上面，它有买美国的材料，然后它用美国的相对的标准，然后但是它又要符合日本的一些规范，然后它又要符合我们对于台湾因地制宜，所以它其实是，坦白说我觉得核四它到最后它其实有一点是各个国家它为了要卖它的技术，为了要卖它的设备给台湾，然后台湾在整个要本土化的过程里面要也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才会让核四这个议题变得这么的复杂。
简单回应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包含刚刚那个讲到这个文湖线好吗，对的，包含好像高铁也是类似日本跟欧洲国家的竞争哦。我觉得其实讲文湖线就说明一件事情，的确不同国家的系统进来或设备进来，它会有机电整合问题，它会有一些磨合的事情，但最终捷运是可以通行的，而且它是安全的。那为什么它安全？因为我们有做检测嘛。好，回到原能会的报告，七年的确我也觉得很疑惑，七年的检测还没过，核一核二厂都两三年就过，那是不是代表核四有问题？这的确是个问号。但到底问题核心是什么？是因为它不安全没通过吗？还是它因为什么原因没通过？我觉得这个政府，不管是国民党政府，包括民进党政府，都没有跟老百姓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回到核四这个议题，当然我知道说，哎，这个过去有很多报告它检测没有过或等等之类的， 但我觉得唯有让他好一步一步去实行，老实说今天真的真的很危险的，真的他出现的检测不过的时候，我觉得政府也有义务站出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老实讲核四这个议题二三十年的，我们 都真的不知道，我们觉得它很危险，因为我们对于核能感到危险。但对于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不管它好像是这一间核四，这一间核四你刚刚说就像101一样也是很多个厂商一起盖的，然后这个核101盖的很安全，但如果说这一间101搬到了一个 S 段层带上面，它还是安全的吗？
哦，这个也是其实这两天这两个礼拜很热门讨论的。
我们先解释一下 S 段层带好不好？
好，请嘉伟帮我们解释。
好，其实就是黄世修他在辩论的时候他就提出嘛，他认为其实在核因为过去中央地调所是有提出那里是有断层通过的，但它是不是一个活动的断层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多的问号。那其实台大地质系的老师他也有提出，他认为黄世修当时主张说核四附近没有活动断层，那个只是一个 S 型的结构，这件事情其实台大地质系的老师也有提出批评，他认为是因为
打脸打脸，
对，他认为说第一个是因为过去关于核四的地质报告其实是非常保密的，他们不让外界去做检测，所以第一个事情是只有台电能够做检测。那台电的立场过去的立场当然会觉得说他为了让核四能够继续新盖下去，所以他会刻意的不让外界去理清，
可能
对对，那所以他认为说应该要开放大家，让大家去可以来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活动断层。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黄世修在辩论场上面说北部地区没有活动断层，那其实是错误的，其实从三峡一路延伸到外海其实是有一个三角断层的，
了解。
那另外他底下有没有断层通过，第一件事情是他确定有，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它是不是活动断层没有办法去检测，第二件事情是它附近其实能不能跟其他的活动断层在外海它有一个互相联动的状态。那我觉得要回过头来谈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核电厂盖在断层带上面，就是它难道没有更好的选址的地方吗？那像过去其实有一些人也会提到说也许它在各种安全结构上面都可以加强或改进，但是当你今天要去买一栋建案的时候，你会想要住一个全新的建案，还是你会想要住在一个烂尾楼然后继续加造的建案，
然后还在断层上
面？对，这个其实是可以思考的。
我买不下去，买不下去。
可是嘉伟刚才讲那个他讲到那个三角大断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题目，我真的觉得那个很精彩。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那个真的我们之前讲到康熙大地震有可能会让整个台北市沉下去的一个大地震，我们这个之后可以开一集来讲。好，我们刚才把这个 S 断层我们最后两分钟我们交还给我们的委员。
好，讲到 S 断层，首先呢台大地质系老师的确有提出质疑，但是中央的这个地质研究所他的报告从来就没有说过核四厂底下有所谓 S 断层经过，它当然外还有，它当然你说附近有没有断层，有断层，那断层可能不可能因为地震造成核四的不安全，也有可能
有，
但台湾本来就在一个地震带。好，今天不是说今天它下面没有断层旁边有断层，然后发生大地震之后所有核电厂就不能承受，今天一直讨论说核四它是承受 0.4G 的这个地震。 0.4G 是什么概念？唯一台湾目前近三十年唯一有可能比较接近 0.4G 的承受度的这个地震等级，大概就是我们过去的921大地震。好，当然我们知道过分大地震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物它能确保它完整的安全。好，所以它今天它的假设今天核四它的耐震系数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面对比它承重能力更大地震发生的时候的确有可能危险，会发生危险没错，这也是台湾为什么讨论核电厂的时候一直会有的这个人民的害怕嘛，他担心地震嘛。但问题是你要去证明说今天它发生大地震之后它除了它结构出现问题之后它对它的反应如何，它有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嘛？这也是核四厂包含支持核电的必须跟大家去检视讲清楚的说明嘛。所以回到这断层，老实讲啊，过去如果政府选址他不会不去做这个地方断层的调查啦，周围有断层有啦，但他下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大断层呢，会有活动性的甚至是一个很大会造成91大地震再次发生的断层，我觉得这是可以客观数据包含中央地质研究地质调查所的报告，他如果给官方的说明的话，那我们也的确他危险啦，但问题是他的官方数据跟报告一直都没有说明这一块。那今天已经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了，如果今天他要去操作这议题的话他也可以提出这个报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出来之后大家一翻两瞪眼嘛。所以我觉得面对断层这样子的题目的话一样交给科学交给数据，那不是我们 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专家的说法，但搞不出一个事实的证据的所以然。
好，那今天针对这个民间提案的这个重启核四公投，我们这边时代力量是反对的，
是，
然后我们的国民党呢是支持民间团体所赞成的方案，这样子。非常谢谢两位的论述。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因为我就是觉得说，乃瑜，你看到委员这样子，就是说论述这么清楚，然后他又敢讲实话，你觉得他到底明年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呢？
有啊，长得帅就
你这样讲长得帅、我觉得如果明年啊，
是
明年市长如果他们也派那个万安
哦，
然后跟宜农出来的话，
是，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就是一个，
然后又学姐
俊男美女的对决，
全部都这样，觉
得台北是很开心的。
那不是啊，那选什么东西啊？那选伸展台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今年的，就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其实真的都是青年才俊，然后都很年轻又很优秀，然后也很投入这个关心公共事务，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哎。
对啊，而且今年我觉得说，如果真的很需要这些年轻力量出来，就改变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坛的现况。你看我们两个都显老了、欸、
不是，我觉得今天就是真的
你避开这个，
很认真的在讨论，不然嘞你挖洞了。可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有这个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一起来讨论议题，我觉得哇很感动，棒。
好，我们最后再让委员讲一下。委员，你是哪一区的？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台北市松山区跟信义区，然后现在是参加市议员的初选，那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有鼓励跟支持。
可是你们是不是竞争很激烈？
我觉得有竞争才会让你的竞争性也变强啊。
哦，你们是几席啊？
我们现在拼初选只有一席而已，
一席。
那目前大概有四个新人要来参加初选。
嗯，那你们国民党在松山信义这一块应该胜算还蛮大的吧？对，
松山信义目前总共十席议员里面，现在占了五席，那民进党四席、哦，那还有一席是瓜吉邱蔚姐，那他因为他这一次不选了，所以等于是
他确定不选吗？
他确定不选，他自己有对外宣布、所以对外其实很多不同政党的人都是希望争取他这一席，不是我争取他这一席，争取他这一席。
可是瓜吉他这一次走中奖有说他下一次不办，不是因为他来办，他说希望变成一个公共政策的机会来办这个走中奖，所以他埋下一个伏笔啊。他
我觉得即便要选，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不是说现任议员他一定会连任啊、但是问题是面对这个状况，包含公共政策走中奖我都觉得很好啊，因为老实说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些人物都在吃口水啊，像今天这样子的环境、我觉得
也是口水啊，我们也是口水、
我觉得很棒耶、我觉得很棒。
不过年轻人喜欢听 Podcast 就是真的很这真的事实啦，
对对对，
成长得非常快。好，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松山信义区明年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好，感谢
感谢。好，那我们最后一样留点时间给我们的那个嘉伟好不好？嘉伟，你应该中立应该也是温达达对不对？
没有，也是蛮激烈的，但是在时代力量内部它没有一个初选机制啊，因为我们就是通常我们时代力量透过提名小组的讨论，我们没有初选的机制这样子、对，那我自己本身是在中立工作了大概10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替这边的劳工朋友多做一些服务。
对，真的他真的很认真在帮劳工深耕劳工啦、好，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美人鱼妈妈怎么来看一下我们嘉伟好了。
哦，对，我很想知道就是那在那个选区的议员结构呢，蓝绿比等等的。
哦，我们那一席为人所知嘛，就是王浩宇他本来是绿党转民进党籍然后被罢免掉了、对，那中立这个地方传统上面就是蓝大于绿、这里有两席的民进党的议员，那在王浩宇被罢免之前是三席，那剩下的九席的话是无党籍或者是国民党籍的人。
哦，对，那真的是
哇，好可怕。
所以对时代力量来说也是一个激烈的选区。对，
不过我有发现那个虽然说那个时代力量在立委这一块好像没有办法斩获，可是他们在地方性的议员好像还不错耶。
对，我们目前应该有11个议员在全台各地。
好啦，希望你明年可以
成为议员，动算动算，
感谢大家。
希望两位青年才俊都可以进到这个我们的市议会里面去。谢谢你们，
感谢
谢
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